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4年圣诞周特辑《耶稣来了》。
盗贼来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。你照顾羊群不离开，你保护时刻常在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陆云秀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4年圣诞节特辑。这一周是圣诞周，是我们基督徒欢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。这一周的圣诞节特辑，我们会用6集的节目内容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我们的生命之间的关系。前2集的节目，我们谈到了主耶稣是在以色列人的祝棚节节期这段时间降生的。所以祝棚节节期当中所包含的3个节日，吹角节、赎罪日以及祝棚节，这3个节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，也就说明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主要目的。祝棚节节期的第一个节日是吹角节，吹角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，是为了要使我们在末日，在世界末日，在神的号角吹响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能够得着从死里复活的荣耀生命。接着，祝棚节节期的第二个节日是赎罪日，赎罪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，为了要传扬赦罪的福音，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因着相信他而罪得赦免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可以得称为义，不被定罪，不受永火的刑罚。今天3集的节目，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祝棚节节期当中的3个节日，也就是祝棚节。祝棚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了要使我们的生命领受永生，永远与神同在，永远与神同住，享受满足的喜乐与永远的福乐。我们首先一起来看启示录21章1到4节。启示录21章1到4节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启示录是圣经当中的最后一卷书，而启示录的21章也到了启示录这卷书的最后即将结尾的部分。这段经文描写了当末日审判过后，所有领受了复活的荣耀生命，并且在末日审判当中因信得救，不再被定罪的基督徒们，我们最后的结局，我们将会活在一个新天新地当中，我们也将会住在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在新天新地当中，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，我们将会有上帝 与我们同住，我们将会有上帝亲自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，上帝要做我们的神。到那时，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我们将永远享受与上帝同在的美好与福乐。这是上帝最终的期待和渴望。上帝期待和他的儿女们同住，上帝渴望和他的儿女们同在直到永远。上帝非常渴望和他的儿女们永远在一起，并且让他的儿女们享受满足的喜乐与永远的福乐。其实当我们阅读整本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现了，上帝是一位非常渴望与人同在，非常渴望与人同住的上帝。不仅仅是在最后的新天新地当中，也不仅仅是在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，在整本圣经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常常赐下各样的应许给他所拣选的人。上帝常常赐下各样的应许给亲近他、依靠他的人，而其中上帝最常给人的一个应许，最常出现的一个应许，就是上帝渴望与人同在的应许。我们来看一连串几段的圣经，在创世纪26章24节那里，上帝应许要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同在。创世纪26章24节，当夜耶和华向他，也就是向以撒显现，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创世纪28章15节，上帝应许要跟以撒的儿子雅各同在。创世纪28章15节，我也与你，也就是与雅各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然后是出埃及记3章12节，上帝应许要和摩西同在。出埃及记3章12节，神说，我必与你，也就是与摩西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约书亚记1章5节，上帝应许要跟约书亚同在。约书亚记1章5节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，也就是与约书亚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撒母耳记上3章19节，上帝跟撒母耳同在。撒母耳记上3章19节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然后是撒母耳记下7章9节，上帝应许要和大卫同在。撒母耳记下7章9节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，也就是与大卫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最后我们来看耶利米书1章8节，上帝应许要跟耶利米同在。耶利米书1章8节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，也就是与耶利米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整本圣经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应许，就是上帝说他要与人同在的应许。因为上帝是一位渴望与人同在、渴望与人永远在一起的上帝。不过 虽然上帝爱人，虽然上帝渴望与人同在，渴望与人同住，渴望与人永远在一起，但是呢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渴望与他同在，渴望与他永远在一起的对象。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其实我需要很小心的讲，大家也需要很小心的听。我们的上帝确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上帝也确实希望人人都悔改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就如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说的。但是这并不是说因为上帝希望人人都悔改，所以人人就一定都会悔改。这也并不是说因为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，所以就绝对不会有一人沉沦，并非如此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将来一定会有人因为不愿意悔改而永远沉沦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到九节，经文说道：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，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渴望与他同在，渴望与他同住，渴望与他永远在一起的对象。因为上帝不只是爱，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。公义的上帝是恨恶罪恶的上帝，公义的上帝是会为罪愤怒的上帝。诗篇第五篇第四节说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。恶人不能与你同居。上帝不只是爱，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。上帝不是喜悦恶事的上帝，上帝是恨恶罪恶的上帝。所以恶人不能与上帝同居，因为上帝不会让恶人与他同住，上帝不会让恶人与他永远在一起。诗篇第七篇十一节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上帝是充满慈爱怜悯，不轻易发怒的上帝。但是这并不表示上帝是一位不会发怒的上帝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的上帝虽然是一位充满了慈爱怜悯，不轻易发怒的上帝，但是我们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，他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。上帝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上帝天天发怒，上帝天天向恶人发怒。所以虽然上帝确实爱世界上的所有人，但是上帝也确实是一位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。上帝恨恶罪恶，上帝也天天向恶人发怒，因此上帝并不渴望与恶人同住，上帝并不渴望与恶人同在，上帝也并不渴望与恶人永远在一起。箴言十五章二十九节，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恶人在圣经里面，恶人指的就是那些不认识上帝，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。虽然上帝希望人人都悔改，虽然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认识上帝，他不愿意听从主耶稣的福音，那么神既是公义的，所以他必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 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虽然上帝是乐意与人同住，渴望与人同在的上帝，但是上帝不会与恶人同住，上帝不会与恶人同在，上帝也不会与恶人永远在一起。恶人会离开主的面，恶人会离开主的荣光，恶人会永远沉沦，没有办法享受与上帝同住、与上帝永远同在的喜乐。恶人的结局是在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。然而，也正是因为上帝爱人，上帝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上帝希望人人都悔改，上帝渴望与人同在，上帝渴望与人同住。因此，上帝决定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，使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经历与上帝同在的美好恩典。马太福音一章21-23节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马太福音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主耶稣的这个名字证明了上帝真的是渴望与人同在，渴望与人同住，渴望与人永远在一起的上帝。为着使我们这些亏缺了上帝荣耀的恶人，亏缺了上帝荣耀的罪人，能够脱离永远沉沦的结局，能够享受与上帝永远同在的喜乐，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，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基督，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用耶稣的命来换我们的命，用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、上帝可以与我们同住的人。诗篇68篇18节，经文说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。这节经文当中的你指的就是主耶稣，主耶稣基督，他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、上帝可以与我们同住的人，主耶稣来到了人间，在这个悖逆的人间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他自己成为贡献给上帝、平息上帝愤怒的挽回祭，代替我们承担了上帝的刑罚，使我们可以不再承受上帝的愤怒。罗马书3章25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上帝让耶稣流出宝血，让耶稣成为挽回祭。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平息上帝愤怒、挽回上帝怒气的祭。上帝不但让耶稣成为挽回祭，而且上帝还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让他成为可以献上挽回祭的那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2章17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 上帝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带着用自己的宝血所设立的挽回祭升到了天上，把挽回祭贡献给上帝。当上帝接受了主耶稣用自己的命、用自己的宝血所贡献的挽回祭，平息了上帝对我们的怒气之后，上帝让主耶稣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让仇敌不能够再用罪恶来辖制我们、捆绑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、上帝可以与我们同住的人。我们再把诗篇68篇18节我们来读一次。你，也就是主耶稣，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，也就是受了挽回祭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我们同住。既然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平息了上帝的愤怒，让上帝不再对我们发怒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、上帝可以与我们同住的人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应当要怎么做，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与上帝同住、与上帝同在、以马内利的人呢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那里教导我们，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主耶稣教导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爱主耶稣，只要我们愿意遵守主耶稣的道，愿意遵行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一切，那么我们就不再是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只要我们愿意爱主耶稣，只要我们愿意遵行主耶稣的道，我们就成为得着天父上帝之爱的人。天父上帝必爱我们，并且我们要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与天父上帝同住。当我们愿意爱主耶稣，愿意遵行主耶稣的道，我们就成为有上帝与我们同在、与上帝同住的人。这就是耶稣降生的祝棚节节期当中第三个节日祝棚节的属灵意义。祝棚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了要使我们的生命领受永生，永远与神同在，永远与神同住，享受满足的喜乐与永远的福乐。
我只盼望与你同在，天天活在你的面前，我不要在远处敬拜，因我亲近你身旁。我只盼望与你同在，在你居所直到永远，领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盼望与你相依，我盼望与你同在，活在你的面前，与你一同作息，你荣耀四面环绕，在你面前是我一生心所愿。我只盼望，我只盼望与你相依。 我只盼望与你同在，天天活在你的面前。我不要在远处敬拜，因我亲近你身旁。我只盼望与你同在，在你居所直到永远，领我进入你的同在。我盼望与你相依，哦，我神，你是我力量诗歌。每当我在你面前，我虽软弱，你刚强。我只盼望与你同在，在你居所直到永远，领我进入你的同在。我只盼望，我只盼望与你相依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是在以色列人的祝棚节节期这一段时间降生在世上的。祝棚节节期包含了三个节日：吹角节、赎罪日以及祝棚节。这三个节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，说明了主耶稣降生的主要目的。吹角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，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，为了要使我们在末日，在神的号角吹响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能够得着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。赎罪日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，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，为了要传扬赦罪的福音，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因着相信他而罪得赦免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可以得称为义，不被定罪，不受永火的刑罚。祝棚节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就是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了要使我们的生命领受永生，永远与神同在，永远与神同住，享受满足的喜乐与永远的福乐。但愿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加明白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，并且借着相信耶稣，可以领受到上帝借着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美好礼物。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骆云秀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。生命有限，时光也会走，如果你不珍惜，机会难留。礼物虽然好。